天上的父，我们来全心的敬拜，来专心的仰望，因为唯有你是那位带我们出了黑暗，进入光明的那位主宰上帝。而且你像那个大牧羊人一样啊，陪伴着我们，引导我们走每一天的道路。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面对风浪，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不用惧怕，因为这征战不是我们的，是属于你的。这是我们藏身在十字架的里面，站立在你赐给我们的磐石之上，我们就可以夸胜，我们就可以歌唱，我们就可以宣告啊，主，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在天地之间，在你的教会当中做主掌王权。我们在这里仰望、期待、等候你的再来的时候，就求你不断地把行路的力量、盼望、光赐给我们。让我们心中有力量，有确据把握，来跟随你走每天的道路啊！请你今天继续向我们施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是读到第45章了啊，那这里面有可以分段的话，分成3个部分啊。前面1到8节是讲到这个地的分配，那注意在千禧年当中啊，这个。地要重新的分配，按照这个12个支派哈、啊，那到48章的时候比较详细的讲这个12个支派的分地的情况。那在这一章里面呢，1到8节先提到这分地当中专门有一块啊是归给神的哈、啊，那是中间这一块，长25000肘，相当于12.5公里，宽呢是1万肘。那这样一个长方形的地啊，这个圣殿的位置它没有明确讲啊，有可能是在这个长方形的地的正中间，也有可能是在这个正方形更大的这块地的交叉中间这个地方啊，都有可能。那在这个地的一边呢，是分给利未人的地啊，中间这个圣殿这块地是归给祭司的啊，至圣的地啊，那祭司在这里。圣殿的周围居住啊，一个是他们要分别为圣，不沾染这个世俗啊；一方面呢，他们比较便于服侍圣殿。那在这块地的上面是利未人的地，大小跟这个至圣之地是一样大的啊，长是25000肘，宽是1万肘。那在另外一边呢，有一座城啊，这座城呢。是个正方形的城，长宽都是4500肘，再加上500肘，周边有一块分开的这个地哈、啊，围着这个城，所以加起来呢是长宽是5000肘，相当于2.5公里长宽的一座城，城的两边叫做属城之地啊。那这块地呢加起来哈、啊，它的长也是25000肘。宽是5000肘，所以你看哈，这一边加在一起1万5000，所以25000，长是25000，宽是25000哈，所以这是一个正方形这块地，分成3部分。那这里特别交代哈，这个归给王的地啊是在两边啊，在这块正方形的地的两边啊，所以这是1到8节讲的哈，我们看了这个图呢，就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啊。那围绕这块地哈，这块地是将来千禧年国度当中以色列这块地的一个中心。那在它的北边，在它的南边哈，就把地给分给不同的这个支派。那第9节到第17节呢，讲的一些的度量啊，讲得很仔细。为什么要讲这些度量的单位呢？因为这跟他们献供物有关系了哈，然后供物的。具体的分量、容量啊，羊羔要献几只，从多少只羊羔中选多少来献，这个供物的分量和数量啊，很仔细的标在这里啊。所以他先呢，就是把这个度量衡先搞清楚哈。那这边呢是量固体的容器，这边是量液体的容器啊。液体当中包括酒啊、油啊、水啊，哈，那这是一种的度量。像这个巴特啊，他讲的巴特和以法都是一样的，22公升哈，这么大的一个容器，一个是用来量液体的， 一个是用来量固体的哈，小麦、大麦啊，这些固体的呢是用这个依法啊这个容器来量啊，依法西亚俄美尔最大的啊固体的这个容器叫做赫美尔啊，这是最大的啊，依法是它的十分之一啊。那液体除了巴特之外，还有个锌啊，后面常常提的啊。所以从九节到十七节呢，它主要是讲到这个。民当如何献贡物给王啊？那为什么献给王呢？因为王要代表全国的人，在神的面前，在节期、月数、安息日呢，就要献祭。这是在第十七节啊。王的本分提到，王的本分是在节期、月数、安息日，就是以色列家一切的节期，奉上燔祭、素祭、奠祭。那这些祭物从哪来的呢？就是从众民所献上的这个贡物来的啊，所以大家就知道哈、啊，民献给王，然后王代表这一个全国的人，到了这个时间呢，就要去献祭了啊。我们常常用这个舍克勒啊，也是这个重量单位啊，这是圣经里常常出现的哈、啊。那舍克勒一舍克勒多少呢？哈，这个他用人民币啊、港币、新台币、美金来比喻，让我们有形象的认识哈、啊。我们在美国最熟悉这个 quarters， 两个 quarter 就相当于一舍克勒啊，不是很重的一个重量啊。好，到第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就讲到节期，他讲了两个主要的节期，一个是正月初一开始，预备啊来洁净这个院子。你看这个圣殿区域里面画红点点的哈、啊，坛的四角。啊，是要涂血的啊，就是这个赎罪祭要涂血。墙柱、内院的门的内墙两边啊，都是要涂血来洁净这个地方。这是正月初一和七月初一要做两次。然后呢，就要过两个很重要的节期，一个就是逾越节，这是在正月十四日啊，二十一节提到。怎么过逾越节啊？第一天要献什么？第二天守节七日啊，七日要每一天要献什么样的祭物啊？这都写出来了。然后呢，二十五节说七月十五日守节的时候，七月十五守什么节啊？
祝棚节。
祝棚节。对了，你看，今年的九月六号是他们的犹太历的七月初一啊。那他们就把这个作为新年，现在的犹太人哈、啊、来过啊。那一天呢，在圣经里面应该是过吹角节，所以九月十六号你算的话，加十五天，那就是九月二十一号。那九月二十一号开始，他们应该过这个祝棚节了哈、啊。今年2021年来算哈、啊，所以他们每年过这两个主要的节期，前面是逾越节，后面是祝棚节啊。大家可以注意到哈，有一个节期旧约里面哈，因为每年三次嘛，犹太人在旧约的时候要去耶路撒冷过节哈，有一个节期不见了啊，所以这个呢是跟千禧年国度当中以色列人的过节跟之前犹太人过节是不一样了哈，有些重要的东西找不到了啊，像前面我们找这个看这个圣殿里面，约柜。金灯台、陈设饼的桌子都不见了，他们也讲。那这里面讲的节期的时候呢，五旬节也不见了，所以显然呢、这里面所记的，你看看这么详细哦，这么仔细，显然不只是具有属灵的意义，有属灵的意义，我们应该去思考啊。但是呢，显然这里面写的哈，真的是让以色列人具体去执行的。那到现在为止哈，这个圣殿还没有建起来。他们还没有机会去献祭啊，去按照这里面的规矩去过节啊，显然这是指着将来讲的啊，将来在千禧年当中要发生的事情啊。好，那这样的话，借着这些图，我们把这一章的经文的一些细节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啊。那今天我们接下来思考呢，就是这些节期、这些的献祭供物以及分地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读出哪些的属灵的原则啊？在四十五章里面啊，我可以看到这个两方面的，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生活是相关的啊，属灵的原则啊。第一个就是以上帝为生活的中心。那你看在分地的过程当中啊，特别是讲到这一块圣供地，是专门分出一份啊，一共13份中的一份。那这一份呢啊，成为他们分地的中心，先把这个中心抓住啊，他们居住的地方啊，是围绕这个圣供地来分这个其他12个支派的地啊。那这个圣供地的正中间呢是圣殿，那是神荣耀所在的地方啊。围绕这个圣殿呢，建起这个祭司的房子、利未人的房子，然后王的房子是在两边啊。那个中心不是那个王的位置，这个王是谁？显然不是这个弥赛亚啊，不是指耶稣基督。在第9节里面讲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的王啊，对照英文呢，这里是用众数、多数啊，显然它不是指一个啊，它是有啊，应该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啊。而且呢，英文它特别做了一个分别，它把它翻译成 prince， 王子，实际上啊，所以它不是这个 king， 没有翻译成 king 啊，所以这不是指着基督在千禧年当中做王。这个讲的啊，基督在千禧年当中作王啊，但是在以色列地呢，特别以色列人当中有这个君王啊。那这个君王到底是谁啊？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先放在这里啊，以后我们再展开来分享。所以第一个看到他们居住的地方是以神为中心的，圣殿为中心的啊，这是前面讲分地。那这个供物这一块呢，你就知道说他们的物产。他们物产出来以后呢，他们要想到献祭，他们200只羊当中又拿出一只来啊，他们这个收成当中收成了多少的大麦小麦，要拿出其中的一部分啊，先把这一部分拿出来啊，带到圣殿啊，先带到王这里啊，给王众民先给王预备好啊，这个王把它收集好，然后到时候呢就带到圣殿去献祭。平安祭、素祭、赎罪祭、燔祭啊，把它献给神。所以他们的物产、他们的劳动的结果，他们知道啊，这些是上帝给他们啊，所以他们的知道啊，神是他们一切供应的来源，他们的这个赐福的来源，所以他们这一点看得很准啊，一切的赐福都在上帝那里赐下来啊，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之外啊，所以他们知道。神是他们一切供应的那个来源，他们的中心，生活的中心啊。所以从住的地方，从物产啊的啊，他们使用的这个态度上，都反映出他们是这个以神为他们的中心啊。第三个就是时间的分配，在一年当中啊，这几段时间他要分出来的，归给神啊，因为上帝是他们生命的中心。到了1月1号啊，他们就要去圣殿那里准备过节了。先洁净这个地方，然后一起守逾越节啊，守逾越节就要过节7日啊，7天的时间呢，专心在圣殿里面。然后下半年的开始，7月1号开始吹角，然后7月15号开始过这个祝棚节，也是7天。所以这是他们整个的这个 calendar 啊，一年当中这个日历的这个分配。你看，我以前住在美国中部哈。在大学城附近有 好多的小城，我们开车出去看呢，这些小城他们有一个建筑的特点哈，常常就是看到他们这个小城里面最高的建筑是一座教堂，而且通常是这些移民呢来到这个地方，他们是先建起教堂来，教堂建起来之后呢，他们在围绕这个教堂的地方哈建起自己的房子哈，就有点像这里面的样子哈。在千禧年当中，无论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啊，他们收成，他们这里讲的供物还不是指他们的十一奉献啊，这是特别是在节期的时候要献给神的这个物品，所以在他们十一奉献之外，他们还有一部分是专门给这个王，然后这个王代表全国去向神去献祭啊，他们就在他们所有的事情上都认定神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图画，是只有在将来千禧年国度当中才呈现出来的，这是第一个原则，这个我们今天也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收入，怎么能够体现出我们这个人的生命 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呢？就是把我们的时间分别出来啊，主日的时候不要去做别的啊，不要去出门旅行啊，去观光啊，要把这个时间错开啊，专门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这是我们的中心呢，不能离开这一点啊。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是归给神的，不管是你看到实际的需要，你看到实际的需要，你可以在这之外额外的去奉献，但是那一部分我们收入那一部分就是属于神的啊，因为它是我们一切供应的来源啊。第二个原则呢，就是个人要尽本分啊，这个民有民的本分，王有王的本分。王的本分是什么呢？第九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的王啊，你们应当知足，要除掉强暴和抢夺的事，施行公平和公义，不再勒索我的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王也是服侍神的人，他是代表神去管理地上的事物，所以他很重要的施行公平公义，他有权利啊。所以他在断事的时候，在做决定的时候，要按照公平公义的原则去管理这个国家，他不能去欺负别人啊，不能用他的权柄权势去以强暴待人呢，抢夺别人的事啊。他有他自己的地啊，他可以去经营，那他有他自己的本分啊，代表神在地上来管理这个国家啊。那到了这个，那民的本分是什么呢？民的本分呢，要这里啊，根据这一章这一段里面讲的，就是把他们当献的供物要给王啊，否则王也没有东西带到神面前呢。王要把那个燔祭、素祭、奠祭要带到神的面前之前呢，啊，民要先送来啊。所以王的本分啊，是代表这个国家在神的面前。那民的本分啊，第十六节啊，此地的民都要奉上这供物给以色列中的王啊，个人尽自己的本分啊。当然神啊，不能说他尽本分了，但是神他是赐福啊，保护、带领啊，这是神要去做的啊。那在这里面看到，民要做他们当做的事，王要做他神分配给他们要做的事啊，祭司要专心在圣殿的服事上啊，那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的一个 picture。我们是整个一个身体中的不同的部分，当我们各自把我们当尽的本分摆上的时候啊，时间、金钱、精力、才能啊，各尽其职啊，这个身体就变得非常的健康。正常的在运行啊，我们一个施工当中一个团队也是这样啊，把你各自的恩赐拿出来啊，各自的那一份摆上，哎，这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图画啊。所以在将来的千禧年国家啊，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治理啊的方面，我们看到非常美的啊，井然有序啊，大家都以神为中心，然后呢各自摆上自己的一份。那神的福气就显明在他们的当中。
这一章我主要是看见一点，就是以神为中心。我是觉得以色列建国，他们是把耶和华作为中心，圣殿呢是全国的中心，神呢是圣殿的中心，一切都是以神为中心，这就是以色列人的特点。为什么喊他们是选民？也就是说，神要让他的选民在所有的民族中间做出榜样来，生活完全以神为中心。我觉得他这个圣公地这个分配的这个原则和看法，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若那个图啊是那个整个一块大地的一个中心就是圣殿的话，那这就很明显的，这说明他们的设计就是这样子。再一点呢，就是我对这个王啊，到底是哪些人来做王，我真是不知道。但是呢，这里头很清楚地讲明，王要知足，除掉强暴，第九节和抢夺的事儿，施行公平公义，不能够再 勒索我的名。这个地方是明显的指以前的以色列王，他是会要并吞那些民的地，就像亚哈王要占这个拿伯的葡萄园一样，那种不合理的事情。这是很明显的讲的这件事。这个王呢，一定要诚诚实实的、公公义义的做王，这一点是看得很清楚。其实我觉得这一部分让我们看见，就是我们要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如果你当老板的，你就诚诚实实带你的员工，不可以克扣他们的工资，并且他们的工资的话，基本上要按照他们的劳动的强度要分配给他们。我们每一个人呢，也应该尽我们的职责。这个我是觉得在教会里面很多人是完全不奉献自己，光是来参加一下聚会，这个恐怕我们今后还是要改变。不管教会大小，神给我的一点点恩赐，我就要把它用出来。我的恩赐不多，但是呢，给了我，我就要用，用在大家中间。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读这一章特别要学习。你奉献六分之一，你奉献十分之一，那是看着你自己的力量，但是你应该是尽你所能把你的恩赐拿来用在教会。还有就是那个时候的圣殿和圣所每年还要洁净两次，这是18节到20节讲的。我就不太理解，这是纪念的意义呢，还是真是要用血当时去洁净呢？看来好像主的宝血已经足够了，这只不过是提醒大家要记住这件事情而已。所以每年两次，正月一次，七月一次，还要抹血，还要做这些事情。我是觉得神叫我们不要忘记主的恩典，是不是这样子？但是他们在那个地方做，其他的这个那么多那么多人，哪里看得见呢？所以这个只是一个让我们有一个记忆放在那里，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也不太清楚。这就是我读这一章我的一点体会，谢谢。
好，谢谢童姊妹。关于这个献祭洁净哈，这里面因为祭物当中也有赎罪祭哈，那我最近也在读一些的材料哈，有一些更多的一些的看，就说在千禧年国度当中有没有罪人？
有，应该有。
对，两部分呢，一部分是重生得救的罪人，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哈，我们重生得救了哈，但是呢，脚上面还会沾染灰尘，还会犯罪的，还会软弱，还会跌倒。当然在这一切在基督里面都已经得了赦免了哈，那所以这一部分呢是有罪的存在。另外一部分的人是千禧年国当中那些后来出生的人当中，他生出来还没有重生得救。所以在千禧年国度当中有很大一批人呢，在千禧年国度里面出生这些人呢他们也需要重生得救才能够得到基督的救恩，但是在他们当中不是所有的人都重生得救的。虽然他们在基督的管理之下，基督设立的这些君王的管理之下哈，社会的秩序很安定，魔鬼也被捆起来丢在无底坑里面，但是他们当中很大的一部分人还没有重生得救。那这一部分人当千禧年结束的时候哈，这个魔鬼被放出来的时候呢，这些人还会去公然的这个反抗神啊，抵抗主耶稣基督哈。所以在千禧年国度当中实际上一直存在这个罪的问题。所以他献的这个赎罪祭呢，就不只是纪念的意义， 有实际的意义啊。那这个实际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嗯，我想到星期五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展开的把一些题目啊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啊。一个就是这里面献祭的意义，除了纪念主耶稣基督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意义啊？有一个牧师总结了五点，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在千禧年国度还要献祭，特别是要献赎罪祭这一点啊？他又指出啊，除了纪念意义之外，还有其他的意义啊。另外呢，就是这里讲的啊，这些王子，这些王到底是谁？嗯，好，我们到星期五的时候再，围绕一些的难题哈，我们有一些的分享。
我的问题是，献祭并不能够赦免这些人的罪，这个赦罪的问题还是在于基督的宝血。
对，这个没有错，这个原则是不变的哈。但是想想看，在旧约的时代哈，那些人，那些罪人哈。没有重生得救的罪人，他们是怎么在神的面前存活的？因为这个时期，耶和华的荣光已经回到圣殿了。一个罪人怎么能够在耶和华的荣耀的面前存活呢？这是需要有一个手续的啊。他献上的这个赎罪祭呢，不能像耶稣基督宝血那样，就是完全的赦免他的罪。但是为了他能够继续的存活，他需要办一些手续。所以这是他在千禧年国度当中哈要献祭物的原因之一。嗯，好的，今天有一个姊妹有一些的预备哈，想把这个读以西结书哈这段时间他的心得体会跟我们有一些的分享啊，我把时间交给 Vicky 姊妹。
好的，来，我开我的 timer， 五分钟。我读了好几篇，从耶利米书一直到现在。这个先知书呢读了好几篇，我今天对以西结书的一些感想啊，不是读完以后的一个感想，而是这个感想其实是一个过程，是在一个发生的过程，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想。那么我觉得我读以西结书，我真的是体会了我们读先知书就是能够让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那种感动，而且体会先知的那种 feeling。 我个人的感想是，首先我们一定要对先知，这位先知就是以西结或者是的背景要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还有他写这本先知书的时间，他的时间时期是怎么一回事，什么时候，还有他写这本他这个先知他说预言的这个当时的他所处的环境啊，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然后还有就是先知说预言的，听他说预言的对象，我觉得我如果事先能够都把它弄得很清楚，就算中间不断的过程都弄清楚，我觉得对我在读这些以西结书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我可以有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不会觉得好像隔岸观火在看看一群人在演一场戏的那样子的感觉好，那么我就觉得特别有感，将来之后如果有人要问我说，哎呦，想到需要读先知书啊，这样我会这样子建议啊。那么至于细节呢，我也不在这里讲，各位弟兄姐妹可能都比我还要更熟悉。那么第二点，我觉得要了解这个先知，读了这么多一路下来，我觉得先知写这本书的历史啊，非历史背景写作的背景太重要了。以西结书就是很棒的，他就是如果有一个姐妹是一个基督徒，像我一样从来没有读过先知书，然后先知书中以西结书哇听了就吓死了，不是完全没有概念啊，就是要问我要怎么用一两分钟告诉他说，哎，你说一下这个以西结书怎么回事，那么我想我会按照以西结书的时间来分，它分三大个时期，就是 between 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在第一章第二到第二十四章啊，它就是主前的593年到588年之间。那么这是他被以色列人第二次被掳，在那巴比伦河边非常凄苦的。那么他的讯息是什么呢？先知在这一段这个时期，他指责以色列人的背道而驰，以及神以及他对这些人要宣告这个耶路撒冷将会被毁灭，犹大将要亡，这个信息是非常凄苦的。其实啊，还有先知本身这个时候他自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故， 很悲惨的。然后我会说第二个时期，就是第二十五章到第三十二章，哦，也就是主前的588年到586年这中间，对列国的审判。我觉得对这，我以前读对列国的审判的时候，我是觉得，哎，好像一个插曲一样嘛，啊，这样子表达。其实我就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神不是以色列的神，神是宇宙之神，神是独一的真神，他可以惩罚以色列，审判以色列，他也审判所有的人。好，所以这是对这个时期，就是对列国发出一个审判的一个预言。然后就进入最后一个，就是第三个阶段，第33章到第48章，也就是主前的586年之后，这就是犹大国已经被灭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主要的讯息呢，就是对讲对以色列将来复兴的一个应许和预言。那么先发生了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这么凄苦悲惨的这个事情之后，第三个阶段，这是对以色列人的欣慰，而且这第三个阶段真的是充分的显示了神的恩慈，他的慈爱。然后我觉得就是在以色列面对了这个国破家亡、山河不在的这种痛、这种可悲惨，然后一种新的一个指望。如果有人问我，会把以西结这样子来用一个很简短的来说明。好，那么我不再赘述。我从以西结书我得到两件得着。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呢，尤其是每天灵修完，最听到弟兄姐妹长老们的这个分享，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我从今以后给我一个比较正确的，我竟然超时了，给我一个比较正确的 guideline， 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了这些圣经中的意象、圣经中的预言，甚至于圣经中常常会出现特殊表象的这些动作啊，或者是什么比喻啊，可以让我循着一个比较，我觉得是比较属灵的这个方向去解读，而不是让我自己天马行空的去解读，有的时候就解得太偏了，或脱离主题，或者卡住了。我这一点我非常感谢，这是我从这个每次灵修之后的这个弟兄姐妹的分享呢，得着的一个这个学习到的啊。我觉得我读圣经的时候会比较精准的来读，我自己这么觉得，也觉得很高兴。最后就是我今天的分享的结束，这是一个过程，我说过我的感想是一个过程。我从以西结书学到最大的，现在还继续在想中，我觉得我怎么样在面对一个很凄惨，不要说凄惨，很凄苦很艰困的环境，这个环境是指的不只是客观的环境，也可能是我身体的环境，甚至可我属灵的环境，一个是比较凄苦很悲凉的一个比较没有希望的一个，也许没有到国破家亡、山河不在的这种惨境，但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惨况的时候，我的服侍，我要怎么样面对我的服侍，我的服侍要如何做，我的服侍让我的可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仍然站得住，我的服侍仍然是服在神的手下，我的服侍仍然是让神的圣灵在我的身上，然后让我自己在这样子一个艰苦悲凉的处境当中，我仍然可以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器皿啊！这是我还在继续，这是我的感想，分享完毕，谢谢大家。有一点常识还好。
谢谢 Vicky 啊，Vicky 平时我们读圣经他都不讲话的哈，原来他在孕育啊，孕育到时候到了。一个大果子就拿出来跟我们分享。
我培养情绪。
培养情绪。好，我相信啊，很多的弟兄姐妹啊，这个坚持每天早晨来跟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一起来灵修啊，其实都有点像Vicky 这种情况哈、啊。平时很安静，非常谦卑啊，在思考啊。但是我相信呢、啊，圣灵在对每个人心讲话。可以鼓励大家哈、啊，这一星期，我们接下来这四天。我们还有机会哈，所以你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整理一下，预备一下哈，然后呢预备好告诉我哈，我们就安排给大家有机会哈，把你的好果子拿出来，你尝到的美好的味道也让弟兄姐妹也来尝尝哈。